我们今天看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好了，第一章呢，我们讲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了这个大的背景，就是神呼召着先知的时候的这个大的背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的以神呼召以西结先知呢，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来做先知。那么神呢，不但呼召了以西结先知，而且也在以西结先知面前显出了他的荣耀、权柄和威严，并且向他显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依然是以色列的神，尽管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而被亡国，而被掳到外邦，但是耶和华神依然是亚伯拉罕的神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他守约是慈爱。好了，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那我们就知道了，大的背景结束之后，现在神开始对以西结先知开始说话了。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便听见。这里面听见的意思呢，不是仅仅是有个声音，是听，能够听到，能够听明白。所以当耶和华神的灵进到他里边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单可以站起来，而且可以听见，而且可以听明白耶和华向他所说的话。实际这个呢，今天跟我们是一样的，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对不对？圣灵也使我们想起耶稣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实际这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然后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那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所以耶和华神现在他开始不单呼召这个以西结，并且告诉他说什么：“是我差遣你去做先知的。”这是他亲自的呼召。然后呢，并且告诉他你去哪里呢？你是去以色列百姓那里去，而且告诉他这些以色列人呢和他们的列祖是一样的，都是悖逆神的。所以把这位先知呼召服侍的那个国民的状况讲清楚了。然后他说：“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他说这个国民呢，心里刚硬，一点都不知羞耻。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耶利米书先知的时候怎么说？说最后耶和华神要把耶路撒冷变为什么？变为荒场，使以色列人蒙羞，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羞耻。所以呢，这时候呢，神呢，耶和华神也告诉了这个先知以西结说，这些人呢面无羞耻，但是呢，你要去他，你要传达我的话。第五节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所以为什么说他那是一群悖逆的，是一群不听的，是一群悖逆的，是一群面无羞耻的人？但是我猜你去，目的是什么呢？要人知道他们中间有先知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神是向他们说话的。他们纵然离弃了神，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他们纵然不听，神依然派先知去跟他们说话。当我们读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呢，实际是跟耶利米书当中呼召先知耶利米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当神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讲了同样的话，哎，不管他听与不听，你就把神的话传达了给他。意思是什么呢？告诉他们，这些人虽然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没有离弃他们，依然每天派先知向他们说话了。第六节说：“人子啊，谁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好，把以色列民比喻成什么？蝎子。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虽然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看到了？所以耶和华神说，他们肯定对你不好的，这是没啥说的，他们是悖逆的，但是你不要怕。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所以不管他听不听，你只要把耶和华神的话传到了就可以了，这是先知的功用。第八节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 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所以耶和华神就告诉这个以西结说，你去的那个地方是极其悖逆的，但是你不要怕，你不要因为怕他们而更改我所向你传达的旨意。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不论向你讲什么话，威胁你也好，要杀你也好，你只要按照主的心意去讲话就好了，神怎么告诉你就怎么讲。所以这里边的意思基本上是说，你不要因为怕他们而更改了耶和华的话。先知呢要绝对服从主的，所以这里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就是你要开口，神要把用话来充满你，充满先知。第九节说，我观看，于是他就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儿，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说。这里边讲了几件事情，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了先知的里边，对不对？就是那个书卷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吃书卷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要讲出来。好了哈，吃进去讲出来，这是先知的功用，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到神所差遣的地方把它讲出来。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书上写的什么呢？书上写的有哀嚎、有叹息、有悲痛的话。然后他就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着书卷，是他使我吃着书卷哈。然后他说，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哎，书卷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是哀嚎，是叹息，是悲痛。我们就知道了，神的话里面充满了这些责备。先知呢，他看到了书上的话，耶和华神所讲的这些话所带来的后果。还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也是一样的？耶利米先知是怎么说？他说吃下去的时候苦啊，苦啊，但是吃完之后怎么样？哎，甜了。这个我们要看到神的话在一个先知里边他的感受的。你想想看，当一个先知当他读到了神的话里边，神要借着他要向人宣告那些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先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先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职业。我们觉得好像是先知似乎是很风光的，不，先知很痛苦的。因为什么？因为神亲自向他显明了，也使他能够明白这一切的哀嚎、叹息和悲痛。所以我们看这些先知，每个先知他们好像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他就吃下去了，吃下去充满肚腹的时候，哎，甜了，他口里边觉得甜了，心里边苦，口里边甜。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当他把这些话语吃下去的时候，他要讲出来的话语，虽然吃下去的是什么痛苦、哀嚎、悲叹，但是他流出来的是甜如蜜的安慰的话语，这可以安慰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赐给先知的律法是爱为本的，但是爱里边有什么悲叹、有叹息、有劳苦。但是先知所讲出的话呢，是与人是有益处的，是甘甜的，能够安慰人的，能够鼓励人的。这一点呢，和法利赛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把那个重担一出来都是重担担在人肩上了。但是真正的先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当先知从神那里领受这一切话语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宣告这些百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是哀嚎，是悲痛，是叹息。但是当他吃下去的时候呢，他嘴里边所流出来的就是甜的，是与人有益处的，是什么？是能够给人带来爱的信息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说。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明白的，是往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在应许当中的是雅各的子孙，到要对他们说话，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不是就是意思你不是去那些外邦人的里边去，乃是往以色列家里去。所以他是奉差遣，带着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和带着神所赐给他的权柄，往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家去的，就是说是向我自己的百姓说话，不是向那些外邦人说话。然后呢，第六节说，不是往那些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是你们不懂得的，我若差你从他那里去他们那里，他们必听从了，但是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他讲到说什么呢，就讲到说你去说话呢，不是去那些外邦人那里边，而是去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家里边去。如果我差遣你去外邦人那里，你一跟他说他马上就信了，但是以色列家不是，以色列家这个虽然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是悖逆的。然后呢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也就是说以色列家呢，你去呢没有用，他们连耶和华神都不顺服，难道能顺服你吗？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所以讲到了在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讲到了同样的事情，以色列人是额坚心硬的人，或者换句话说叫硬着镜像的人。第八节说，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耶和华神同样也给耶利米先知这样的一个什么应许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听，额坚心硬，他们非常的这样的，但是他说我使你呀比他们更厉害，你不要怕他们。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谁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所以耶和华神给他给这个先知呢，不但讲明了他所面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是怎样的百姓，而且呢给他这样的应许，你不要怕他，我与你同在，他们额坚心硬，我让你的更额坚心硬，他肯定是不能把你怎么样的，你不要因为他们的脸色惊慌。然后第十节呢，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什么意思呢？这时候他就对先知本身要有个警告了。听闻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简简单单的听一下就可以的，而是要仔细的听，你心里要明白，因为你是个传话的人，不但要传得准确，你要传得明白毫无差错。十一节说，你往你本国被掳子民那里去。所以这时候就指明了他所服侍的人是哪一部分人，是以色列家中被掳的这一批人。上次我们讲了，这是第一批被掳的人，是服侍这一群人的。然后呢，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呢，不管他们听与不听，先知你要尽本分，要把话传到。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震动轰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还记不记得？
那个活物
那个翅膀飞翔的声音。这个表明什么？表明着耶和华神的能力。好了，那么当他听完这句话，他灵把他举起，就好像这个人很被举起了一样，他就听到了神那轰轰的威严之声。然后那个轰轰的声音在说什么？就是那个噬火物在说什么？说从耶和华所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换句话说，神在这里要向这位先知来宣告，无论以色列人听与不听，无论他们如何的悖逆，无论他们如何的额坚心硬，他们丝毫不减损耶和华神的荣耀和他的权柄还有他的威严。好了，然后呢他说，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轰隆的声音，于是我灵将我举起。你看到了，当耶和华神把他的信息，把这些人的信息全部告诉他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用他自己显出来的荣耀和威严怎么样呢，来给这位先知打气。所以先知就被举起了，哦，原来差我去传达话语给这些悖逆人额坚心硬的人是这样一位荣耀的上帝。所以你就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先知怎么样，他说被灵举起是什么意思了。那么这时候呢，又听见轰轰隆隆的声音的时候呢，于是灵再次将他举起， 而且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你知道为什么他甚苦吗？
因为要传的信息，
因为他要所传的信息有悲哀哭嚎。当他看到这位荣耀的上帝发怒的时候，这种威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所要面对的这些人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所以他心中甚苦。所以做先知是很苦的。做先知的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一个人站在先知好像站在悬崖边，万丈悬崖边上的一个人，他知道这个悬崖下边每个掉下去的人都是万劫不复的。神告诉他，你要向每一个走到这边上的告诉他，快离开，快离开，快回头，快回头，否则你掉下去你就是万劫不复。但是当他声嘶力竭的喊的时候，他看一个人一个人跳下去，这就是先知。所以先知心里很苦的，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竟然背离这样一位有荣耀有威严的上帝的时候，他心中甚苦。但是呢，他是灵性激愤。什么叫灵性激愤？什么叫灵性激愤？什么叫灵性激愤呢？
斗志意志，
很有斗志，很有意志，很有热诚。这个我一定要去向这些百姓，我要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得罪这种威严的神，我要告诉他们这位威严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要传达这位威严的神对你们讲的这些话，你们要悔改。所以他就灵性激愤了，然后说，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哎，当他灵性激愤是有能力了，你看到没有？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过是个瓦器，但是我里边有宝贝。你知道那个耶利米先知怎么说吗？同样的时候，也是神当神让他去传达给以色列人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悲惨的信息的时候，并且显出耶和华神的威严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耶利米先知说，我心中甚苦，哎，但是呢，一方面苦，另外一方面呢，我灵性激愤。激愤是什么呢？这个话呢，在我里边我必须说，我如果不说的话怎么样？他里边有火烧我，不行，我必须得说。所以呢，以西结先知呢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灵性激愤，我大有能力，我必须要将这耶和华神的话怎么样传给他们。好了，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当耶和华神把这些情况都给他做好了之后，神不单差遣先知，而且也给先知什么话语，并且给先知能力，然后给先知什么应许，要保护他。于是十五节他说，我就来到了提勒亚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见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于是他就回来了，回到了那个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的是谁呀？是那些贝鲁的人都住在那里。说他在那里悠悠闷闷地坐了七天。那我们都知道先知在这里坐七天做什么？悠悠闷闷的在等待，在等待。过了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前面是差遣他做先知，那么过了七天之后，神的话开始给以西结先知。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现在开始对这个，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开始给他什么叫 job description。 这怎么翻译？
布置工作。
布置工作，对对，开始布置工作了，责权利，好像签合同一样。所以我现在要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守望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站得高看得远，有什么危险，有什么你要看得清楚，要警告人的。所以呢，他说，我要把我口中的话告诉你，然后你替我要警戒这些百姓。这里讲的是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然后呢，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他的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这里边就讲了说，好，我设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如果他们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你要警戒他。比如说一个人他犯罪了，你要警戒他，如果你不警戒他，他死了的话，那个罪呢算你身上。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罪了。你警戒他了，他不悔改，那这罪是他的， 你却在神面前是清洁的。第二十节说，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义人怎么样呢，当他去犯罪的时候你没有警戒他，那么耶和华神也要使他跌倒，也要死在罪中，那么这个罪呢也要归在先知身上。说倘若如果你警戒了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了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你自己脱离罪了。所以如果是一个义人的话，你警戒他了他就不犯罪了，那么实际上你自己没有什么义可言，你是救自己脱离了这个罪了。也就是说，神在以及先知啊，在这些义人和罪人面前呢是有这样的责任的，但是责任是不同的。好，那我们看到那什么哈，你我们讲的，我们就想到了《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哪里？保罗去耶路撒冷，经过以弗所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没有去以弗所，而是在米利都，把所有的以弗所的长老叫到了米利都，然后跟他们说：“说神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你们的自己和全群谨慎，对不对？因为你搞照管不好，你是监督者，如果这些……”有什么问题了，所以你们当中要有豺狼兴起来了，就是外边的豺狼要来，里边要兴起豺狼，你们要保护群羊，所以都有这样的责任在里边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啊，耶和华神不单把这个 job description 这个工作责任向他宣读完了之后，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然后又把他从加巴鲁河边领到了旷野，在那里要跟他说话，就是要把信息传达给他。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也就是说，无论是前边呼召到那个耶和华神的荣耀，还有在加巴鲁河边和他说话的那个耶和华神的荣耀，以及在旷野向他说话的是同一位神，同一位荣耀的神。然后呢，他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到我的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屋里去，将房门关上。开始要进到隐秘之处，我们就讲叫隐秘之处，耶和华神要跟他说话了。他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们就知道这好像是这个先知不是很自由了哈，他所面对的抵挡，他会面对抵挡的，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所以但我对你说的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耶和华神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做先知的原则，工作原则是什么？不要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要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必须说，而且马上说。他们听就听，不听就不听。看，这是做先知的原则。好了，那么这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我们基本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呼召耶利米先知为他说话，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太爱耶利米了。以西结先知，我们读完以西结呢，也会像爱耶利米一样爱以西结。说以西结，你要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而且告诉他们这些百姓是怎样的百姓，面无羞耻的百姓，悖逆的百姓。然后说这些人呢，额间心硬，一定会抵挡你的，但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跟他说就行了，让人知道以色列的当中是有先知的。虽然他们不听，但是有先知的，虽然这些人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神依然在向他们讲话。然后就说好了，你要说话之前怎么样，你要先吃，你要先听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呢，你再去讲神的话。然后有一卷书，神的话就放在他的里边，放在他的里边的时候，哎呀，那里边有哀嚎，有痛苦，有悲叹，是不是？但是呢，吃完了之后觉得哦，甜如蜜，嘴巴里边很甜。然后呢，说好了，耶和华神怎么样呢？ 就向他显出了他的荣耀，显出荣耀他就灵性激愤啊，我要向这百姓说话，要说话，不说话不行了，他就要去了。去的时候呢，神就使他回到了加巴鲁河边，在那里坐了七天，等待耶和华的信息。于是等了七天之后，耶和华神就带领他将服事的原则告诉他，是什么？让你说话你就说话，不让你说话你就不说话，然后不管他听不听，随他去。好了，那我们看第二章和第三章讲的是什么呢？你看保罗都说我不传就有祸，
就有祸了，对不对？
你说那是使徒，我们今天都是有尊尊的君尊的祭司的位置。所以你看，当第二次当他给他书卷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嘴很甜，但是当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只看到说有悲叹呐、悲哀呀、哭哀嚎，吃下在嘴里边很甜，但是当他看到耶和华神的威严和荣耀的时候，他里边就变苦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么悖逆的百姓，你面对这样有威严的上帝那是可怕的。于是怎么样，再把他拖，他是灵性激愤，不行我必须得说。看，你看他的转换，是神在里边做工的，说是耶和华神的灵把他举起。所以先知的痛苦就在这里，他只是个传话的，因为神已经把这幅图像已经让他看见了，灭亡悲哀哭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真实，但是以色列人看不着。所以当神要他把这个意象告诉以色列人，让他劝他悔改的时候呢，但是有些人他真的是瞎的看不见的时候，所以先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没有了，没有了哈。我们看，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无论是新约旧约，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它的中心点一定是神或者是基督，一定是神自己，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这个中心点的。那么这章经文呢也是一样的，上一章我们看到讲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以色列耶和华的神向他们再次显现，他依然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呢？他要坚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安慰以色列人。同时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讲到了，我们看似乎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他呼召了一位先知依然向他们讲话，对不对？但是这里边这个主角呢依然不是以西结，是神自己。这段经文我给他总结出来的主题，这两章经文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要在他的百姓显在他百姓身上。奇怪的，实际是蛮奇怪的，怎么显在他百姓身上呢？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里边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第二方面是谁？
先知，
第三方面呢？以色列百姓。神已经知道这些百姓是什么，额间心硬的，是悖逆的，像蛇蝎一样的人。但是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依然要向他们讲话。看到了，我们就说耶和华神这个慈，我们讲到他的慈爱也好，他这种守约施慈爱，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够完成这个约。耶和华神的荣耀显在哪里？就是他要在这些蛇蝎不如的以色列人身上施行他的拯救。我们人的办法是什么？你就蛇蝎了，我还救你干嘛？但是神不一样，他的能力，他的荣耀就显在这里。这就是刚才陈哥所说，这就是先知的后盾。因为轰隆隆隆隆隆隆一响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荣耀、能力、威严一显出来的时候，他激愤，我必须得跟他们说。这是他的底气呀，就是他知道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有荣耀、有威严、有权柄的。他要做的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因为这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了，虽然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但是耶和华神依然要显出他的荣耀，要在这群悖逆的人，如蛇蝎脸无羞耻的人身上，他要显出他的荣耀，是什么？就让他们能够悔改。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要有这样一个蛇蝎不如面如羞耻、是脂粉背逆的朋友，你要不要跟他交往？我想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真正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的人，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因为不放弃的不是他，他要救谁，你够什么能力呢？所以刚开始他觉得说，哎，我不要这样做，哎，苦啊。但是呢，一来的时候，我要激愤了，我要说，必须要说，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所得到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看到了，从呼召到向他宣告他的责任，然后给他应许，然后赐他能力，赐他话语，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这是神，所以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神的荣耀威严能力一显出来的时候，那你怕啥呀？对吧？这是神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神，神的荣耀要显在他的百姓上，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威严。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这里边讲的实际上我们觉得说，从先知的角度讲，或者说在神的面前讲的是不过分的。我们虽然说现在，如果现在说，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啊，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哈，说你这个蛇蝎心肠的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虽然我不好，但是我也不是蛇蝎心肠啊，对吧？这是很简单，我不是蛇蝎心肠。我相信呢，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这里边任何一个人，我们哪怕我们说尊崇的孔子、孔圣人啊，完美不完美？完美。但是跟上帝绝对的圣洁相比的时候，绝对是蛇蝎不如，这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呢，他们真的是悖逆，真的是悖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悖逆，在他们敬拜不敬拜耶和华神？敬拜耶和华神。他们献祭不献祭给耶和华神？献祭给耶和华神。他们向耶和华神祷告不祷告？向耶和华神祷告。他们献不献早祭？献早祭。献不献晚祭？献晚祭。过不过守不守节期？守。但是他们却是悖逆耶和华神。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明白不明白耶和华神？知不知道？
知道。
但是他们却选择的是悖逆，并不是没有神的话语，而是他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顺服，他们只做了一些表面功夫。所以这个呢，给我们应用上边，前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要在这些悖逆的百姓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应用的安慰是什么呢？我们永远都不要对神失望。我们对人可以失望，对神永远都不到失望。当我们对神永远不要失望的时候，也就是对我们的主耶稣的永远不失望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永远都有盼望。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于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有些时候我们到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要觉得救恩都要失去了。所以呢，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因着不对神失望，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要对他有坚定的信心，而对我们自己一些什么不好的地方，你不要绝望。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这位神。那么第二章当中，第二个，从我们自己的百姓当中呢，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当中并非没有神的话，对不对？神借着先知，神只是说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但是你要让他说，也就是神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一样，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选择什么？不愿意听，我们也不顺服。但是我们的不听与不顺服并不能够拦住神的旨意，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自己是受亏损的。以色列人受亏损在哪里？你被掳到外邦去了，做奴隶了70年。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与神那绝对的圣洁公义相比呢，我们也是额尖心硬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也是蛇蝎不如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从先知的方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看这位先知以西结， 他无论所做什么，你看都是出于神的，就是他做先知也是出于神的，对不对？都是出于神，无论神给他的话语也好，神给他的工作也好，谁给他设立的职位也好，神给他的能力也好，都是出于神。而且神给他应许是什么呢？神的保护在与你同在的，你不用怕，到哪儿你都不怕，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你只要做到一点，不管你受到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威胁，你不可以更改你的话语，不能更改神的话语。还记不记得当耶利米先知出来，耶和华神让他讲话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耶利米讲话太难听啊！我们想听先知的话，我们有啊。你看那个祭司讲话讲的就好听，这个耶利米先知讲话讲的就那么难听呢，把他杀了。但是耶利米先知有没有说就改他的话呢？没有。所以他到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呐，我从小我就是敬畏你的，你告诉我的话我没有一句不说的，但是他们怎么要杀我呢？耶和华神怎么说？他们不是反对你，是反对我。这里边跟以西结先知讲同样的话，他们不是反对你，而是反对神自己。所以我们也要清楚明白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点挫折感。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挫折感呢？给人传福音，哎呀他不信，我们心里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好像受挫折了一样，失望。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失望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所盼望那个不是主，盼望的是我们自己。你明白的，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只是尽责任而已。我把神的话传到了，历史历代的先知都是这样哦。他在神面前，以西结先知后边你也会看到，基利米先知也是一样，在神面前都会抱怨，我说他们怎么不听呢？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了，把福音传给他，神该讲的话我们都讲好了，我们是好朋友，那不信我就把他交给主。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今天就在汽车上，我跟清华20年没见的老朋友突然见着了，我就觉得下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在哪，在某世界某地的飞机场，咱俩擦肩而过的机会，可能，哎，我现在基督徒，你咱俩保持联系哈，我要跟你介绍耶稣。那这我们会讲说，哎呀，今天如果在飞机场要换机要有2个小时就好了，这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愧疚呢，不是说对福音本身的那种说他信没信的愧疚，而是说我没有尽力，这个愧疚，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要 take personal，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主的话。但是我当我们 take personal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更有一件事情，我们就会用时间来填补人家。我第一次给人家传福音，就是从晚上5点我请人家吃饭开始传福音，吃完饭了传到8点，传到9点还没信，后来我说咱俩吃夜宵，我说我传到11点。不过现在至少我有一点在时间上我不愧疚了，我觉得我时间已经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某一方面愧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方面拼命的，我说哎呀，是不是我没说明白，你就拼命跟人讲，人家更烦。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要依靠神，这是重要的。依靠神呢，并不否定我们的责任。所以以西结先知最后边我们看到，不但以西结先知，所有的先知他们都尽心尽责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我们首先要把它吃下去，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是甜的，是安慰。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话呢，就是出于我们个人的责备，那越责备人家越苦哦。就是约伯的3个朋友，所以这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特别的非常要注重的，我们要把它吃下去。吃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吃下去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吃下去，否则我们拿什么再跟人讲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没有个人的荣耀，都是完全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好，我们看几节经文，快速看几节经文。啊。提摩太后书2章13节。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这个是保罗一个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信用的，但是呢，神是可信的，基督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不能违背的，他是现实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在这里边 显出了坚定的信实，在哪里上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尽管是以色列人如此的背逆，我们同样也要坚信神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这个是没有什么的，神拯救一定会拯救到底的，这个不用我们操心的。我们再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89节到94节，这里边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就是不改变的，然后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也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然后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律法是甜的，是安慰人的，是建立人的，是拯救人的。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神的话是可以使人救活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呀，这经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我是属于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所以爱神的一定爱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谁是爱他的，就是遵守他命令的人。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34节到35节，这是主耶稣的宣告，他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就看到神是绝对信实，我们看到哈，信实作为信实的基础是什么？神是信实，他必须有个基础，基础是什么？他的能力。如果没有能力，你信是什么？我经常在我们女儿面前死信的，为啥？我答你说，哎，明天咱一起吃饭吧，第二天忘了。我女儿说，为啥？我没时间。你看到了，我没有这个能力来达成我所说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不是，上帝有绝对的能力来达成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的信实是绝对的，是不能废去的。好了，这是神的话，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而且他本性良善，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记得这是中国桥还是上次中国桥，当我们听到神在我们说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你老高兴了。这真的，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你就好办了吗？对吧？如果有点私心的话，为了我们自己要偷点荣耀来了，那我们真的惨了。就是因为神要得到荣耀，你哪怕是蛇蝎的，神都能在你身上得到荣耀。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看了哈，神是如此的神，我们应该怎么办？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好了，讲到了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借着什么？借着先知和使徒所默示给我们的。以西结先知，就我们现在学的以西结先知，说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的妈呀，苦不苦？老苦了。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苦不苦？苦啊。但是后边说什么呢？都是有意义的。看到了，就开始甜了，就觉得神这些话对于我们是有意义的。哎，这事就好办了，对吧？那么同样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用神的话去教训督责使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时候，你必须让人感觉到也是得意的，明白这意思？所以我们嘴巴是甜的，嘴巴不是臭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神好好的话经过我们的口出去就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神的话是使人得以，然后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很多时候神的话很好的，让我们一出口的时候把人家打得乱七八糟的，人家不但得不到益处，反而 被你这话给整得乱七八糟的，人家善事没说出来，生了一肚子气。留心听，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好好神的话不能好好说，去败坏人。好，下边我们再看，我们就快速的看哈，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天使向玛利亚报佳音。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来宣告说他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这怎么能有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结婚，怎么能够生子呢？然后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有这事呢？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看到了，以西结先知在谁的能力荫庇下？圣灵。哎，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怀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先知话语的能力是出自于谁？是出自于这话语本身。这话语的本身是谁？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为他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我们添枝加叶，试图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口才，用我们的能力去说服别人的时候，实际是破坏了神的能力。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所讲的，说我在你们中间服侍的时候又恐惧又战惊。为什么呢？恐怕我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讲的时候呢，你们就以为你们信耶稣是因为保罗有本事。他说我用什么？用智慧和圣灵大能的名证，使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信服耶稣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自己。但是我们人偏偏就喜欢这样子的，喜欢动动我们的小脑筋，搞一点小技巧，就觉得说我非说服你不可。像我一样，那天晚上到十一点，你知道到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那个哥们跟我说，老严你放了我吧。我说什么呢？我真不信，我不骗你的。我们当我们用我这些东西试图去说服人，实际把人是绊倒了。人觉得你这人怎么跟传销的似的。好了，因为这是神自己的能力哈。这个叫谁呢？也是一样的。神怎么跟这以西结说？我让你闭口的时候你就闭口，我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别停，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好，最下一章最后一节一段经文，这是跟我们切实相关的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我们都能背下来了哈。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吧？这节经文的意思就好像当把呼召了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后边怎么样？呼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开始来了。什么意思呢？这是这位荣耀的权柄的威严的上帝向你所发出的呼召。你在给谁做事情？你在给这位荣耀的上帝做事情，不是你自己做。所以主耶稣什么？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我们当读到这节经文呢，我们就仿佛听到什么了？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哎，听记准了哈，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了。然后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轰隆隆声音，我们怎么样？要激愤，激愤啊，灵性激愤，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看到这是也向我们做 job description， 向我们吩咐，向我们发出命令，你要做这个事情。下边就开始讲到了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跟以西结先知的呼召是一样的，是不是啊？然后下边说，我们若如此行，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了，那么就讲到了说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高举、圣灵的保护、圣灵的带领都与我们同在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神是如此的一位神，我们就应该效法这位谁？效法这位先知。因为神像先知所发出的呼召和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一样的。而最后什么样？这是能力，能力就在我们这些不信的人身上显出来，他的荣耀就在我们这些不信的人身上显出来。我们还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叫传福音的诗歌？神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呢？他用天使岂不更快啊？用天使，用两个营的天使，不到一个星期就传遍地极了。 为什么用我们呢？这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但显在一个悖逆的人身上可以回转，并且可以开口赞美，开口传扬上帝，这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这是一件福音，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倚靠神，要归于神的一件事情。神是全权负责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当中就没有责任哈，我们当中是有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顺服、忠心、良善，也同时要付出劳苦。对，我们今天就在付出劳苦。我们不付出这个劳苦的话，我们所讲出的话不会给人带来甘甜。因为这里边不单单是个道理，要吃下去。吃下去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说，哎，你打开看，读懂，完事你记住哈，记住，然后给人讲，而是吃下去。吃下去的你要消化，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一个粮食，必须吃下去。吃下去你再出来的才能是奶。如我们中国一个人所说，我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所以这个读，每次我读到旧约的时候，你都会哇，你更加明白新约，然后你灵性你不激愤都不行的。我今天晚上可能又要晚睡了。真的，神的话绝对激励人，绝对安慰人，绝对灵性激愤，不激愤那不行的。真的，你看这样一位神，轰隆隆，没听到轰隆隆的响吗？真的，我不是在跟你们讲瞎话。好，今天时间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我们感恩赞美，因着我们也曾经好像你所说的额间心硬，悖逆之家，悖逆之子，但是你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就是你在基督里边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羞耻，可以使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今天回转在你面前，魔鬼就羞愧，主你就得荣耀，并且你愿意将这传福音的心意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借着今天你呼召以西结先知，并且赋予他这样的权柄、能力和责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这一切都是出于你完全良善的本善，和你信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主，我们也是你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拯救的百姓。主，我们也相信你也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这样的荣耀。纵然我们软弱，纵然我们常常失信，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背逆，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将你的荣耀威严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可以回转。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将你那永恒当中的荣耀与威严显示给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与你同行。主，求你每早晨都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一天的帮助。主，求你每天都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带领、督责，教导我们学艺，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主，也求你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仿佛以西结一样的这样的福音的一个管道，一个使者，让我们学习良善，让我们学习忠心，让我们为真理而打美好的仗而不屈服。祝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末后时代当中真的使你的真光能够借着我们照耀，借着教会照耀。我们虽然不配，但是这是你自己的荣耀，这是你自己的作为，愿你自己的荣耀的作为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回去的路途，使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和安息，使我们明天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